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九章，罗马帝国晚期，公元284年到425年。公元四世纪中叶，在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的鲁灵斯通，一座普通乡间别墅的拥有者决定用一种新的镶嵌化地板装饰接待室。在镶嵌化的中心，描绘的是古希腊英雄伯勒洛丰，他正在骑着飞马攻击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奇美拉。在接待室一侧的半圆形餐厅的地板上，有一幅更引人注目的镶嵌画，画的中央是欧罗巴，正骑在朱庇特变成的公牛背上。此时，这两个故事都已经很古老。伯勒洛丰故事的一个版本出现在1000多年以前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在罗马帝国的受教育阶层中广为流传。但是对于这幅欧罗巴镶嵌画而言，要想理解其上方的拉丁语诗文，对观者的教育程度要求就高多了。诗文写道，如果嫉妒的朱诺看到了游泳的公牛，他肯定会去风神埃俄罗斯的大厅。这里提到的是朱诺对埃涅阿斯的暗算，而这部分是为了报复她不忠的丈夫朱庇特。要想理解这个典故，就需要熟悉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其中专门提到朱诺让风神埃俄罗斯摧毁埃涅阿斯的船。以一种巧妙而幽默的方式，这幅镶嵌画把古代传统的视觉形象和维吉尔的经典文本结合起来。这幅镶嵌画完成的10年或20年后，别墅的一个房间变成了基督教小礼拜堂，并被装饰以人物画，画上有6位祈祷者，可能代表这个家庭的成员，还有3组大写的花押字 XP， 是希腊语中基督一词的前2个字母。对鲁灵斯通这幅镶嵌画的简介，涵括了本章的主题，希腊和拉丁文化的非凡稳定性和成功。熟悉希腊拉丁文化仍然是在罗马帝国西部取得成功的途径，还有就是这种文化和新兴的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公元312年，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从此原本饱受迫害的基督徒群体开始受到皇帝君士坦丁及其继承者的支持。至于基督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过去的文化兼容，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首先看看中央政府是如何积极干预的，这给公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公元284年的罗马帝国地图看起来和200年前的帝国地图差不多，从不列颠到幼发拉底河，从莱茵河和多瑙河到北非的沙漠，都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但在公元3世纪中期，帝国同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东部和北部的边界很不安全，分别受到萨珊人和蛮族的威胁，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中央领导衰弱，从235年至284年共出现了22位皇帝，其中大部分死于非命。284年戴克里先成为皇帝，在前几任皇帝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他成功创建了一个新的相对比较长久的帝国制度。但是到了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时期结束时，帝国已经开始失去对一些地区的控制权。公元409年，罗马人撤出了不列颠，大约同一时期，鲁灵斯通的这座别墅毁于大火并被遗弃，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不得不在北部和东部边界开战，国家遭受了一些灾难。公元363年，皇帝尤利安率兵入侵萨珊王朝的领土，却阵亡在那里。但是在公元4世纪，罗马的皇帝们确实保住了几乎所有的原有领土。298年前后， 有人在奥古斯托·杜努姆发表了一篇演讲，提到那里的年轻人借助柱廊里一幅世界地图来理解帝国在从不列颠到幼发拉底河的广袤疆域所取得的成功。皇帝们终日忙于南征北战，并一如既往地所向披靡，军队被重组，由许多更小的单位组成，虽然服役的人数可能没有发生变化。在公元四世纪，招募新兵的过程发生了变化，大地主需要供应人马或以支付现金的方式代替。到了四世纪后期，为了补充阵亡的士兵，皇帝招募了大量的日耳曼人在军队中服役，他们甚至跻身军官阶层。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军队力量都集中在边境，但后来随着可以灵活反应的部队的发展，许多非现役的部队就驻扎在城镇，他们对当地社会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一个基督徒的记述，在驻军城市德罗斯多伦，一名基督徒士兵因拒绝在农神节上扮演萨图恩的角色而被杀。这次殉教事件的背景值得注意，在长达30天的农神节上，士兵们常常在城市之中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在罗马帝国，士兵滥用职权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一定程度上，为了满足军事领导的需要，戴克里先正式实行四帝共治，有两位被称为奥古斯都的皇帝，两位被称为凯撒的副手。这一制度在罗马已经有一些先例，但当时的皇帝宋慈仍设法从更久远的过去找到了一个先例，那就是斯巴达独特的双王制。设立这一新制度最初是为了在面对持续不断的威胁时确保罗马帝国的统一。到了四世纪末，结果是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各由一个奥古斯都负责。这种政治分裂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言划分相对应，并且强化了这种划分。意大利半岛和中欧是拉丁语区，希腊、小亚细亚和黎凡特是希腊语区，这一模式将持续几个世纪。戴克里先想要解决罗马所面临问题的报复是很传统的，但他所使用的方法却并不符合传统。他想通过传统的价值观来稳定局势，但是他所采用的方式有很强的干预性。摩尼教是上一代创立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宗教，由于担心其传播，戴克里先向阿非利加行省总督颁布了一项裁决，规定信奉摩尼教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神意已经有先见之明的确保政法通过许多智者的判决与审议来确立和维护，但这个新的教派试图破坏古人已经确定下来的东西。随后他以同样的理由对基督徒采取行动，303年至304年间，他颁布了一系列越来越严厉的措施，最终命令整个帝国的人都向传统的神祇献祭。像他三世纪中叶的前辈德基乌斯和瓦勒良一样，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戴克里先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只有普天之下一致献祭，才能确保传统的神祇支持罗马国家。从过去到未来，宗教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在其前任一些局部改变的基础上，戴克里先建立了一个新的行政系统。在早期帝国，国家实行的是一种有点放任自由的制度，皇帝和总督都不出去找麻烦，他们想保持良好的秩序，但认为每个城市会自行提供其基本的生活所需。公元三世纪，帝国所面临的问题使原有的系统看起来很脆弱，戴克里先和他的继任者们感到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就进行了比以前更为广泛的干预。戴克里先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应对通货膨胀，在此前的一个世纪里，这个问题一直是罗马经济的痼疾。这些措施包括设定整个帝国的最高物价和薪酬，因为他担心他的士兵们会受到高物价之害。在皇帝的所有敕令中，限价敕令是执行最广泛的，但是他彻底失败了，可能在一年内就被废止。 然而，通过将征收上来的口粮支付给士兵，以及不定期地给他们金币和银币，戴克里先保护了自己的队伍免受通货膨胀的最坏影响。戴克里先将行省分成更小的区域，使行省的数量翻了一番，从原来的48个增加到了100多个。例如，原来的色雷斯行省被分为四个新的行省，其中包括只有22个城市的欧罗巴。这个小行省就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西侧，它的名字让人想起荷马对这个名字的使用。然后，这些行省又被分为12个大区，如高卢大区、阿非利加大区和东方大区。此外，各个行省的总督和负责新的区划单位的官员开始拥有很多工作人员，分别为100名和300名。行省数量和行政人员的增加大大增加了领薪酬的官员数量。考虑到和以前实行自由放任制度时的城市相比，罗马当局现在可以更好地实行管理，至少他们认为如此，所以这种经常性费用被认为是值得的。面对重重军事压力，帝国需要一个新的中心。在公元30纪期间，主要因为北部和东部的军事问题，皇帝有很长时间不在罗马城，在奥古斯塔、特列维列路姆、梅迪奥拉努、奥隆特斯河畔、安条克和尼克梅迪亚。这样一来，和皇帝身在罗马时相比，他和他的直属部队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君士坦丁皇帝也希望建立一个新的东部帝国中心，以此纪念他324年战胜其竞争对手里希尼。他曾经想过将这个中心放在伊利昂，但神的启示让他打消了这一念头，那就是他不应该在旧罗马的源头上建立另一个罗马。于是他选择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一个古老但不太重要的希腊城市。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陆上交通线再次交汇。新的君士坦丁堡是要和罗马一争高下的，虽然不能取而代之，但事实上其面积只有大约430公顷，仅仅是罗马城墙内部面积的1/3。但是从长远来看，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最终使欧洲形成了东西各有一个中心的局面，并使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进一步制度化。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极具争议性，这是一个新的基督教城市吗？随着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基督教的公共地位的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君士坦丁声称，在他和政敌争夺在西部的权力期间，312年那场决定性的胜利得到了基督徒的上帝的帮助。这场战役过后只有一两个月，君士坦丁就和东部的皇帝里希尼一样，也允许基督徒集会和重建教堂。在公元313年初，他恢复了西部的教会财产，从公共财政中大量捐款给基督教会，并免除了神职人员的公民义务。这些是革命性的举动，相当于公开声明基督教会对罗马国家有利。从此，帝国开始支持基督教而不是传统的祭仪。在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对待传统祭仪的方式是有争议的。对于卫城上的古老神庙，君士坦丁是听之任之，还是废除古老的崇拜，建立一座新的基督教城市的？当然，和这位皇帝同时代的基督徒传记作家优西比乌声称，君士坦丁堡完全是一座基督教城市，城市里以前的异教偶像仅仅是装饰。40纪30年代，帕拉扎斯的讽刺短诗似乎就是在这里写的。诗中提到，城中希腊神奇的雕像现在成了基督教的，与其他的神庙物品不同，不会被融化用来制作新的硬币。诗中还称君士坦丁堡为热爱基督的城市，至少有些人认为君士坦丁在这座新城市里赋予基督教很高的地位。君士坦丁在城市里建了一座宫殿和一个跑马场，人们为了赛马和表演聚集在这里，当皇帝亲自出现在这里时，他们会大声欢呼。 跑马场的中轴线上装饰着希腊和罗马的历史纪念碑，此时被置于一个新的背景之中，其中包括庆祝公元前480到前479年希腊人战胜波斯人而在德尔斐树立的铜蛇柱，来自罗马的母猪及猪仔的雕像，还有母狼为罗慕路斯和雷姆斯喂奶的雕塑，而这让人想起埃涅阿斯和这对双胞胎建立罗马的故事。只有铜蛇柱流传了下来，在古代晚期它被改成了一个喷泉。1204年它没有被十字军掠走，开始被视为对抗毒蛇的法宝，至今它依然立在伊斯坦布尔，在其原来的位置。此外，这个新的城市还会庆祝牧神节，而当年就是在这个节日期间，尤利乌斯·凯撒被呈上王冠。赛马比赛并非穿过街道，而是由驾战车者在跑马场里进行。此时，它是一个日期不定的节日，就在四旬斋开始之前举行。确切的日期取决于复活节的日期，但仍然会在原来的2月15日前后举行。君士坦丁还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教堂，他可能启动了第一所圣索菲亚教堂的建造，而他的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将其完成。这座教堂最终被保存至今的公元6世纪的教堂所取代，但在君士坦丁堡建造的教堂没有巴勒斯坦或罗马那么多。他还建了一座基督徒陵墓，即圣使徒大教堂，他自己也被埋在那里。公元4世纪，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地位日隆，君士坦迪乌斯将三位著名殉教者的圣体迁到了圣使徒大教堂，他们分别是提摩太、路加和安德烈。据说他们在拜占庭最初的基督教化过程中很活跃，这是第一次将圣徒从他们原来在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的埋葬地点迁移，后来这种做法变得非常普遍。公元5世纪时，君士坦丁堡已获得大量的圣物，这表明君士坦丁堡急需丰富的基督教历史。帝国的城市总数没有受到行省重组和新区划的影响。在讲希腊语的东罗马帝国有大约1000个城市，其中大部分面积很小。相比之下，在尤利乌斯·凯撒征服的高卢地区只有78个城市，都拥有广大的农村地区，是东罗马帝国城市面积的10倍以上。在这两个地方，城市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早期帝国，甚至更早。一般来说，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高卢城市和凯撒征服时所确定的部落相对应。然而，与过去几个世纪相比，个别城市的规模和兴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赢家和一些失败者。例如，罗马晚期的马西利亚恢复了其作为区域间贸易主要港口的地位，也恢复了公元前1世纪所失去的繁荣。当时在庞培和凯撒之间的内战中，他站错了位置。影响个别城市繁荣的主要因素是罗马政府结构的改变。新的帝国官僚机构从地方征募官员，实行世袭制，官员不用担任地方职务，因此新机构把当地家族的人才和资源抽调到了中央。这些家族曾经是他们当地城市的中流砥柱，从小亚细亚西南部重要城市阿佛洛迪西亚的公共雕塑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做法带来的影响。在公元1世纪到3世纪，地方政治一直是当地名门望族成员之间激烈竞争的舞台，他们为自己树立了数百个身着当地希腊服饰的雕像。但是从4世纪开始，地方要人竞相给城市捐赠的做法停止了。此时的公共雕像大多不是当地公民，而是皇帝和高级官员。在西罗马帝国的广大区域，在伊比利亚半岛、高卢和不列颠，都可以看到公民慷慨捐赠的终结。地方精英将他们的财富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豪宅，也会投入教堂建设。在不列颠，城市的出现相对较晚，在4世纪，公共空间和设施普遍被遗弃了。公元1世纪或2世纪，这里建了15个主要公共浴室，到了300年仍有9个在使用，但是 到了400年就几乎全部关闭了。那些已经成为行省总督或地区长官所在地的城市则受益于总督的关注和财富。迦太基是阿非利加行省总督的所在地，在五世纪初期达到了其最大规模，占地大约320公顷，众多的建筑物展示着巨大的财富。当地公民不再慷慨捐赠的阿佛洛迪西亚成为新卡里亚行省总督所在地。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初，行省总督要负责广泛的建筑工程，这些工程的目的是支撑城市的传统形象。城市周围建了一堵防御城墙，可能是为了提高城市的威望。主要公共和民用建筑被修葺或重新设计，两个纪念性的门被完全复原。帝国管理上的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新式精英的出现，其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当地，而是进入区域或超区域的层面。那些在朝廷担任官职的人声望最高，有些家族好几代人成功维护他们的地位，还有些家族则会经历大起大落。布迪格拉的奥索尼乌斯的生涯展示了后一种模式。多年来，他一直在家乡教文学和修辞学，这个地方已经取代了奥古斯托杜努姆，成为西罗马帝国最好的高等教育中心。在花甲之年，他被皇帝瓦伦提尼安召唤到朝廷，担任他的年轻儿子格拉提安的教师。随着格拉提安于375年继位，奥索尼乌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他本人以及家人谋取了帝国的高级职位，成为西罗马帝国最显赫的家族。383年，格拉提安被谋杀，奥索尼乌斯回到了布迪格拉附近的庄园，他的家族也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奥索尼乌斯也因他的诗歌而著名，他对特洛伊战争时期很感兴趣，写诗歌颂那一时期的英雄，但他也写关于当下的诗。他写了20首关于著名城市的诗，按照重要性排序，排在最前面的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其中有5个来自其故乡布迪格拉的高卢城市。他最成功的诗作《摩泽尔河》，以维吉尔农事诗的措辞来谈论摩泽尔河，做到了古典和当代的统一。像其他受过古典教育的人一样，奥索尼乌斯扎根于古典历史，也扎根于当时的世界。影响帝国城市的另一个因素是罗马的道路系统。交通要道把整个帝国连为一体，从伊布拉坎经由梅迪奥拉努和君士坦丁堡的陆路，一直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起初，这些交通要道是为了军事和国家目的而开发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帝国早期，但是他们也被广大公民所使用。公元333年，一位富有的朝圣者沿着这些道路从布迪格拉前往耶路撒冷，而后又回到了布迪格拉。保留下来的旅程记录给我们提供了这条路线的精确细节。路上有3种类型的歇脚点：城市、过夜的旅馆和换马的地方。这些歇脚点之间最长的距离大约是20罗马里，并且一般情况下每8到10罗马里就有一个歇脚点。从布迪格拉到耶路撒冷的往返旅程，如果按照每天约20罗马里的速度，大约需要8个月的时间。这么长的旅程并不常见，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道路确实将罗马内部联系到了一起。由于人员和货物的经过，沿线城市更容易繁荣起来。可能影响城市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他们与基督教的关系。325年前后，小亚细亚中部小镇奥瑟斯图斯的居民请求君士坦丁皇帝恢复他们的公民地位。奥瑟斯图斯人声称他们的小镇曾经拥有城市的辉煌，有合适的行政官、镇议员和众多的公民。他位于4条道路的交界处，为那些公务旅行的人提供住处。这里水源充分，还有一个广场，上面竖立着过去公民精英的雕像。不过这些都不太有说服力。奥瑟斯图斯镇只是位于穿越小亚细亚的2条主要道路中较小的那一条上。 而且那里并没有任何显著的建筑物。值得注意的是，奥瑟斯图斯人并没有过分强调其在古代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如说，该城是由赫拉克勒斯所建立的之类。在过去的700多年里，这样的说法是希腊城市外交辞令的主要依托。奥瑟斯图斯人没有那么做，而是指出，奥瑟斯图斯的全体居民都是最神圣的宗教的追随者，而这个最神圣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君士坦丁接受了这一说辞，这表明基督教作为一种享有盛望的新宗教，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基督教的力量在不断壮大，但它还不是帝国的官方宗教。要想理解四世纪时的社会发展，就要以基督教与传统崇拜之间的关系为途径，它们都代表着对过去的不同看法。在公元四世纪，传统的崇拜依然在继续，在有些地方一直延续到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本人很少破坏传统的神庙，除了那些与泰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相关联的。阿波罗尼乌斯是公元一世纪的行神记者，被认为是基督的竞争对手。后来的皇帝颁布法令，对神庙加以保护。虽然在389年之后，他们不再被用作崇拜的场所。在391年和392年，皇帝狄奥多西禁止所有的献祭活动，并关闭了所有的神庙。不过，这些禁令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在392年，狄奥多西已经失去了对帝国西部的支配，而西部的皇帝欧根尼乌斯恢复了一些传统崇拜的元素。在408到409年，当罗马被哥特人围困时，城市的地方长官向伊特鲁里亚人的占卜者咨询，在卡匹托林山上和元老院一起举行古老的仪式。但是狂热的主教有时会煽动针对神庙的直接行动。公元392年，在当地主教的挑拨下，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塞拉匹斯神庙受到袭击和洗劫。对强硬派的基督徒来说，这次洗劫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因为这座神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中心。直到五世纪才有更多的神庙被摧毁，而其他神庙，如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和阿佛洛狄西亚的阿佛洛狄特神庙，则被用作基督教的教堂。在罗马，万神殿于609年被改造成教堂，是第一个遭此命运的神庙。在四世纪期间，形势越来越对古老的宗教不利。420年，基督教教士贝鲁西亚的伊西多尔写道，多年以来，经历千辛万苦，耗费如此多的资财，借助如此多的武功，希腊人的宗教才占据支配地位，却一下子从世界上消失了。在公元四世纪，传统主义者对过去的认识与基督徒大相径庭。对于罗马的历史，传统主义者继续持一种与老加图或维吉尔相似的观点。匿名作者的《论罗马民族的起源》从最早的时期开始讲起，从拉丁姆早期的国王皮库斯和弗纳斯，到埃涅阿斯和阿斯卡尼俄斯，阿尔巴隆加和罗马的国王，然后是罗马的独裁官和一连串的皇帝，一直到里希尼。和塔西佗一样，作者认为罗马一直是由专制君主统治的。文中列出了每个统治者的在位时间，例如埃涅阿斯30年，罗穆路斯38年，奥古斯都56年4个月0一天，但他没有给出总的年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罗马人并不太使用19世纪的学者所使用的罗马建成纪年，部分原因是罗马建成的精确时间是有争议的。公元四世纪探讨同一主题的另一篇匿名论文完全聚焦于最早的时期，从拉丁姆国王讲到罗姆路斯建立罗马，他讲到了赫拉克勒斯、卡库斯和大祭坛，以及埃涅阿斯在意大利半岛的故事。这种对过去的看法非常常见，但也非常狭隘，因为他仅关注一个城市，虽然这个城市是罗马。相比之下，基督教对过去的看法视野更广，更具包容性，虽然肯定也一样具有倾向性。 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是这一时期最了不起的知识成果之一，它成为从亚伯拉罕的诞生直到当时的世界年表的标准讲述。该书第一版的叙述可能结束于公元311年前后，而最后一版写到了君士坦丁在位的第20年。